拜登总统与普京通话，警告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民主峰会聚焦人权问题。美国纪念珍珠港事件80周年。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是本周四开幕的民主峰会的三大主题之一。民主活动人士对本次的峰会有何期待？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周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视频通话，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面临强有力的经济制裁等措施。拜登总统就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增加军事部署表达了美国与欧洲盟友的深切关注。拜登明确表示，如果出现军事升级，美国与盟友将用强有力的经济和其他措施作出回应。白宫说，拜登总统同时重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呼吁缓和局势、恢复外交，并表示将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密切磋商。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交谈了几乎整整2个小时。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与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企图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方面否认有任何攻击乌克兰的意图，表示军队的部署是防御性的。白宫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办公室表示，拜登和普京通话之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也将在星期二进行通话。拜登总统举办的民主峰会将在本周四和周五召开，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将派代表参加这一场线上峰会。台湾首要参加此次的峰会，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没有获邀。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泽雅星期二在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在美国与中国、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选边站？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to be clear, this summit is not about taking sides. It's not meant to be divisive or adversarial. It really is all about an affirmative agenda.With fellow democracies to lead by example, to learn from one another, to demonstrate how and why, you know, democracies are working to deliver for their peopl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data shows that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have healthier citizens, less violent conflict, and more prosperous communities. And we, as a government, promote adherence to democratic norms internationally so t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an benefit from democracy.Not just th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people of one region or one group.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萎缩，世界100家最大的武器制造商的销售额仍然继续增加。美国企业占总份额第一，中国紧随其后。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计算，2020年世界前100位武器制造商的销售额总计达5310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实际增长 1.3%。美国再次成为拥有前100位武器制造商数量最多的国家。41家美国武器企业的军售总额达到285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 1.9%， 占100家企业总销售额的 54%。自2018年以来，军火总销量前100名中排名前五的公司均位于美国。2020年进入前100名的五家中国公司的军售总额估计为668亿美元，占100家公司总销售额的 13%， 比2019年增加了 1.5%。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军火企业受益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和军民融合，已经步入世界上最先进军事技术生产商的行列。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说，他与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进行了通话。雷蒙多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美台商业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此次通话是在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进行的。雷蒙多还表示了美国继续与台湾在共同关心的商业问题上合作的兴趣，特别是在半导体供应链和相关生态系统领域。美台还计划通过建立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架构，以促进双边贸易，达成关键供应链多元化的目标。美国商务部声明还表示，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架构还将支持以美国和台湾投资环境、行业趋势和新机遇为重点的行动，同时促进对美国的投资。美台曾在上个月举行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专家认为这个对话有可能为美台协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一扇门。12月7日，美国纪念珍珠港袭击80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周二来到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悼念珍珠港袭击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现场摆放的花圈上有堪萨斯州的州花向日葵，这是为了悼念星期天刚去世的前参议员多尔。多尔是一位二战退伍军人，他是在推动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建造二战纪念园的主要力量。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造成2400多军人和平民丧生，成为促使美国参战的决定性时刻。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出于对人权问题的担忧，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白宫认为这将释放明确的信号，但也有人认为抵制力度可以更大。另外，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也是本周四将开幕的民主峰会的三大主题之一。中国方面没有收到邀请，却在民主峰会前夕发布有关中国式民主的文件，并对美国提出批评。今天我们就邀请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先生和在美香港活动人士徐颖婷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谢谢观众朋友。
好，我想首先想请教两位，就是对拜登政府这个决定的看法，这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它的意义在哪里，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世界上的大国中只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接受了北京的邀请，那么另外呢，像澳大利亚、日本还有加拿大这些国家还在考虑，那么在这个节点上，美国的抵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有什么样的作用？伊利夏提先生，请您先讲。
这个抵制来得非常是时候，就在这个民主峰会之前，由美国起头，以这种民主世界领袖的地位发起这种外交抵制。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有新西兰、拉脱维亚宣布也将外交抵制，包括苏格兰也宣布外交抵制。这是说明美国的领导作用从昨天开始已经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尽管它含有三个自信，但它是最不自信的一个政权，所以每一次它的取得的任何的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任何一种这种大工程辉煌的东西，它都需要有西方这些在科技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国家来肯定它。所以呢，这次奥运会由美国宣布外交抵制，也就意味着中国没有能够获得这种西方国家的赞成，这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且呢，对于他在国际上所谓的大国的地位也是一个巨大的挫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的这种制裁非常有效，非常有用。当然从作为一个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从我们维吾尔人角度出发，这远远不够，应该是美国施压国际奥委会整个把奥林匹克应该从中国搬出来在别的地方举办。但是呢，在目前这一步还是应该可以肯定的。 他将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都在这个峰会上的前后一定会宣布外交抵制。谢谢。
好的，接下来想请问尹婷，你认为这一次的白宫的表态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刚才伊里莎已经讲了很多。那美国身为一个大国，一向它就是冬奥的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包括就是美国还有加拿大都是非常重要的运动的单位。那他们这时候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向其他国家还有他们盟友发出一个信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其他国家可以跟随。那现在我们知道还有 Scottish 的政府也已经宣布了他们会进行外交抵制。那还有立陶宛跟新西兰，他们虽然没有真正的讲说他们是外交抵制，他们只是说不会派官员去出席，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希望会有更多国家可以站出来，然后跟随美国的这个态度去面对现在北京冬奥还有北京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次的决定其实也是对习近平带来一个信息，就是他所有的行为其实都有后果，都有代价，他们必然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上责任。
是，那
在这里我补充一句话，就是说特别重要的是白宫发言人戴奇萨奇在他的讲到外交抵制的原因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还在进行的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够派任何官员去出席参加，也就是说这是在告诉中国政府，在这种暴行，不管是在东土厥斯坦的还是在香港的还是在土伯特的，在这种人权践踏种族灭绝情况下，国际社会不能参与这种国际的奥运。
是没错，就像伊丽莎提先生所说的，在昨天的这个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呢，这个萨奇他是明确表明了这个美国的原因，但他同时也表示呢，说这一次美国的参赛运动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他说仅用外交抵制这样的方法就已经是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但同时另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说目前拜登政府抵制的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比如说像通过经济抵制或者是全面抵制。伊丽莎丁先生您怎么看？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作为受害者包括我自己还有其他的维吾尔人面临着这种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我们当然觉得是做得不够应该美国还有更多的杠杆可以对中国的这次奥运会，比如说让那些赞助商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政策性的制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都可以做到。我如果能够在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时候做到全面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美国，我相信也能够全面抵制北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他目前做的这一步我还是要肯定他，所以呢美国有没有手段还有更多的手段，但是他要采取这一步他的理由当然是因为美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由运动员和他们自己做出决定。在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彭帅事件再一次证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运动员都是没有生命安全保障的，再加上这个 COVID-19 的现在的这种在中国的这种神秘性，所以呢任何一个运动员到中国北京参加这个奥运会都面临着各种的危险。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动员全社会大家一块儿施压美国政府采取更为坚决更为能够影响直接对他的经济各个方面产生影响的方式政策去制裁他。
是您提到这个彭帅事件，目前这个 WTA 已经是宣布暂停了所有在中国的赛事，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委会现在并没有这么做哈。那接下来这个尹婷，我想请问你的观点，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外交制裁？你认为还应不应该做得更多？
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做到更多。那我们的倡议团队包括就是藏族、维族、香港、台湾、内蒙古，还有很多中国的人权关注组织，我们都会继续推动全面的杯葛。那对于国家采取外交抵制的决定，我们也是极度欢迎，也是很乐见这个决定。但是我们认为，更多程度上的抵制会为北京带来更大影响还有打击。那也可以明确发送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会参与一个种族灭绝的运动会。那刚才伊夏提先生也是讲过，1980年的时候，美国一样是抵制了奥运。那现在面对着新疆里面的种族灭绝，还有他中国在其他地方的人权打压，我们又怎么可以面临着这些事情而继续派代表去参与呢？那其实我们虽然觉得就是运动员他们用上他们整个生涯就是为了赢到奥运的金牌，的确这样是对他们来说是很苛刻，但是我们觉得在道德的人权的问题上面，这个人的未来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职业的问题，其实应该是在其次。而且刚才也是讲到，就是其实运动员也是被放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的一个情况。那像是我们美国有选手 McKeel Schifrin， 他以前也是曾经跟美国媒体讲说他自己觉得很两难要参与这一次的奥运会。那这些运动员曾经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讲过话的这些运动员，他们会不会也是受到安全的问题呢？他去北京参赛的时候会不会也面临着安全的威胁呢？那我觉得我们这些推动全面抵制，其实也是希望可以保护我们运动员的安全。
是，那尹婷，那作为你来讲，那作为你参与和或者说是代表的组织啊，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已经是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你们还有哪些行动的计划，还能做，你认为还能做哪些来提升比如说对香港的民主自由的关注？
对，那你刚才讲到我们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在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会把握时间去跟其他各国的国家议员还有代表去沟通，同时我们一直都有跟不同的运动员、广播公司还有赞助商去跟他们游说，希望他们不会去参与这一次的奥运会。像是广播公司在美国的话就是 NBC， 那我们一直都有在 NBC 去进行一些示威，还有跟他们沟通，还有传不同的公开信，希望他们可以明确的给我们一个答案，希望他们可以从这个奥运会退出，不会再 air 他们的赛事。那其他就是赞助商，我们知道其实 IOC 就是国际奥委会，他们很多的一些资金其实都来自于很多不同的企业的赞助，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希望他们可以就是站在人权的一方，然后站在我们的一方去抵制这次的奥运会。
好的，那伊利夏提先生，您认为还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在冬奥会开幕之前？
我觉得还要继续向国际奥委会施压，举办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只有人们的力量把全部的这些公民的这种良心意识动员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向国际奥委会施压，以及呢包括这个赞助商像可口可乐、Airbnb 这些公司，都要向他们和他们将就像那个徐婷刚才讲的女士，徐婷女士讲的一样，我们还需要和他们接触，还要向他们施压，使得这些企业呢告诉他们，如果他的牌子出现在这个奥林匹克北京的冬季奥运上，那他就是在赞助一个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的一个奥林匹克。 那么他的手上必然染有这个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罪的受害者的鲜血，这里面也包括我的亲人，还有成千上万个其他维吾尔人的、香港人的、土伯特人的他们的鲜血，包括一些中国异议人士的这些人的生命等等都在。所以呢，对这些企业施压，通过各种方式聚会，和他们对话，进行游行示威，等等这些方式，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那么，既然我们能够实现外交抵制，我相信我们再继续动员，还能做得更多。谢谢。
是，那么说到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在这个周四和周五即将召开这个首届民主峰会，那么在这届民主峰会上呢，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也是这个峰会的三大主题之一。那么这个峰会呢，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的议员罗冠聪也是受邀参加这次峰会，并且会发表一个讲话。那首先我想请问尹婷啊，你和这个罗冠聪他和他有没有沟通过？你对这一次的民主峰会有怎样的期待？
我当然知道，就是罗冠聪被邀请，那我们之间没有沟通过，但是我知道他发言被邀请，那对于我们香港的群体来讲是非常鼓舞的一件事情。那我知道同时美国也是有邀请到维族的学者去出席，然后也有邀请到就是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那相反就是其他没有民主实权的国家就不在列上，像是中国还有俄罗斯还有新加坡。那所以我对这一次的民主峰会也是蛮期待，就是希望美国真的能够像这个名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态度一样，可以体现民主，实质的去组成联盟，然后团结世界各国的民主大国，然后去抵抗独裁者，然后传出一个信息，就是独裁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然后他们对于人权的问题也是会一直在关注还有行动的。
好的，那伊丽夏提先生，您对于这一次的民主峰会，您期待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次的民主峰会也有维吾尔人的代表，一位律师，寻找弟弟的雷哈女士，她也来参加，将发表讲话。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代表香港、代表维吾尔人以及代表各个其他被压迫、被迫害、被种族灭绝的这些民族能够在这个民主峰会，也就是说各个有世界各个民主国家领袖参加的会议里头进行演讲，进行讲述他们的苦难，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给予鼓舞，给予希望，对那些受压迫、被迫害的人们给他们一个希望。那么从80年代的民主潮流到90年代、2000年代，以及到呢，最近的几年，这种民主的好像看起来是退潮，而专制呢卷土重来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民主峰会呢，实际上是再一次向世界证实，而且呢是集聚力量，把民主的力量聚起来，共同的呢去迎头痛击这种专制的卷土重来，是民主最终成为人类最终的选择，因为这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属于一个西方文化或者是西方的，它是人类自我管理实现自我自由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途径。所以呢，这一次的民主峰会它不仅仅是给予我们希望，也一定会在这通过这次民主峰会形成一股力量，而同时呢也培训一大批的新的各个民族的领袖，在他们的引领下带动下，我们大家共同聚集力量，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最终实现推翻这些专制，实现各个民族的自由、民主和独立。所以这次的峰会非常重要，而且 正好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觉得民主峰会的期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的外交抵制。这个呢，就给的中国另一个信号，不仅仅是要抵制，而且是一种民主的力量在走向一起，在进行，就按中共的说法，围剿集权，习近平这样的集权政府，这是一个巨大的，对他们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伊丽夏提先生和徐颖婷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感谢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月7号举行了视讯会谈。媒体在白宫简报会上询问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有观察人士说，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美国是否有准备应对这样的情况？沙利文回答说，美国将从威慑与外交两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这样的状况永远不会发生。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take every action that we can tak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oth deterrence and diplomacy to make sure that the Taiwan scenario you just described never happens and to try to avert the invasion and deter the invasion into Ukraine. That is the object of our policy right now. Those are the steps we are taking. That's what President Biden is doing and the messages that he's sending to President Putin. And with respect to Taiwan,The sum total of the efforts we've undertaken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8 months in the Indo-Pacific have also all been geared towards avoiding any kind of scenario where China chooses to invade.
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